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校全部实行国民教育新课程标准、新课本教材。有确切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东街小学就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的国民小学教科书，民国22年1933年又按规定改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新课程标准教材，其他各校也逐步采用。到1941年窦景贵任教育科长的几年，又大力在城乡推进新课程标准教材，热心吸收师范学校毕业的新教师，全县城乡小学终于走上了国民小学教育轨道。更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育为敦煌造就了一批有较高素质、献身教育的教师队伍。据1949年统计，敦煌县有中学一所，小学38所，学生1050人，教师不过90人。教师中有本科生一人，而高中毕业如省立兰州中学毕业的窦景贵，西安兴国中学毕业的吴国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毕业的朱文华，兰州西北中学毕业的刘静，国立河西中学毕业的严钦贤、张克勤，兰州师范、酒泉师范、宿州师范毕业，专业扎实、训练有素的教师占三分之一。当时的县教育局长、校长、教务主任都是这些热血青年。可贵的是，他们都有造福桑梓、献身教育、为人师表的忠诚和精神，这些人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教育的脊梁。总之，在告别了清朝科举制度、义学私塾教育后的民国敦煌学校教育，终于完全走上了现代国民教育的轨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敦煌文物的继续流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7年、1914年两次到敦煌盗掠，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1911年11月日本的菊瑞超，1914年至1915年俄国的奥登堡，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占走了四个洞窟中的精美壁画26方等，先后劫掠了大量文书绢画，估计敦煌石室文物在40000件以上。那么运送北京京师图书馆的仅为8679号，其余均被劫掠或散失于民间，真令人痛心愤慨。60多年前，我国著名学者陈元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于右任先生1941年10月到敦煌参观莫高窟时有诗，其中一首云：斯是博士去多时，东哭西哭亦可悲，敦煌学以明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从前清到民国，敦煌莫高窟的遭遇是一样的，加之自然人为破坏，损失惨重。如1918年，从苏俄逃窜到敦煌的沙俄白军残部900余人驻莫高窟年余，安营扎寨，吃住都在洞窟，破坏严重。莫高窟已是残破败落不堪，建立一个保护研究机构已是国人一致愿望和要求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前前后后，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一行六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汽车颠簸，终于到达敦煌莫高窟。这标志着以常书鸿为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启动了，敦煌莫高窟收归国家所有了。这是敦煌莫高窟命运的转折，是敦煌学研究发展史上的转折。可是有关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重要事实却鲜为人知。1987年3月28日窦景春公自台北给窦霞父信中称，回忆30年秋，民国30年及1941年，随于右任老敦煌之行，往事历历犹如昨日。记得右老考察西北，给我们敦煌促成了两件大事。当时正值对日抗战时期，后方差役繁重，灾害频仍，一为敦煌豁免田赋一年，避苏民困。 一位建议筹设敦煌艺术研究机构，借以保存古迹，提升学术界研究兴趣。于是32年，1943年，教育当局聘定高一涵、常书鸿、张耕游、张大千、窦景春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前来敦煌筹备成立。这封信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提出来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和于右任有直接关系，于右任起了重要作用，二是教育部聘请成立了5人筹备委员会，经筹备正式成立。这些史实和具体情节鲜为人知，后经王渊考证，得以弄清真相。见王渊，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们1941年甘兴公路竣工通车，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陕甘宁清新监察使署监察使高一涵等人陪同下视察甘肃，于10月2日抵达敦煌。窦景春作为监察院第二巡查团干事，一个下属小员全程陪同。1941年春，张大千已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就住在那里。于右任老一行参观莫高窟时，目睹其败破景象，又谈起文物瑰宝被任意劫掠时，无不扼腕长叹，感慨万端。张大千对于右任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到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建的灿烂文化遗产说几句话。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感到羞耻。”张大千建议国家应尽快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把莫高窟管起来，好好管理保护研究敦煌文化艺术。于右任对张大千的建议极为欣赏和重视，即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于右任当时有诗：“敦煌文物散全球，画素惊奇美并收，同福残刊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这一天是中秋节，即1941年10月5日晚，于右任离敦煌返回重庆，即令窦景春草拟出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保护敦煌莫高窟的提案稿。同年12月，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出议案，议案中说：“为建议建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自发扬势，似此次东方民族之艺术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则世称敦煌文物恐遂烟消，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系学生就地学习，欲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教育部负责办理，是否可行？礼合俱文，提请公决。”此提案同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即引起各界的关注。1942年2月12日，于右任的议案在《文史》杂志发表。1942年1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即日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主任委员高一涵、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秘书王子云、委员张耕游、张大千、窦景春、张维，主任委员高一涵时任陕甘宁清新监察使署监察使、社会活动家、学者，1916年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副主任委员常书鸿时年38岁，1936年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毕业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造型艺术部主任教授。1939年北平艺专迁到昆明。1940年常书鸿离开艺专前往重庆， 并在成都、青城山等地写生，举办个人画展。常书鸿的出任可能与徐悲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的推荐鼓励有关。秘书王子云，雕塑家，安徽人，法国留学专攻雕塑八年而回国，时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汉白玉坐像就是王子云和老师熊多朗斯联袂创作。1940年王子云到河南、陕西考察艺术文物，并去敦煌考察一年半，拍摄敦煌壁画照片120张，这大概是聘请的原因吧。筹备委员张耕游，时任中央研究院秘书，也是陪同于右任视察敦煌、参与莫高窟下坐中秋的学者。张大千，这位出生于四川内江、别号大千居士的国画大家，当时还在敦煌莫高窟。窦景春，敦煌人，石调任晋陕监察使署秘书，工作在西安。以上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的由来。身为国民党元老位高严重的于右任，确实起了直接的作用，终于促成此事。当时正值抗战吃紧，艰苦困难可想而知，而行政院竟批准提案，很快筹备成立，实属难得。学者专家艺术家聚集于敦煌，筹划建立保护研究机构，此乃敦煌莫高窟之大幸，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之大幸，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之大幸。民国31年9月18日，教育部聘书原件现存酒泉市档案馆。借到聘书的常书鸿于1943年初由重庆到兰州，与筹备会主任高一涵会见，商讨了有关事宜，拜会了甘肃省的军政长官、招聘人员，然后代李廷赞原天水中学校长、龚祥礼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陈延如小学美术老师、辛普德会计训练班学员、刘荣增甘肃公路局职员一行六人，乘卡车前往敦煌。1943年3月24日，经月余颠簸，终于到达敦煌莫高窟。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艰苦地开展工作。至此，常书鸿和窦景贵、窦景春成了深交。敦煌城内，窦家成了常书鸿进城的歇脚点，和窦景贵吃住在一起。不久，常书鸿在国立艺专的学生董希文、张林、李玉、周少森、潘杰姿先后来到敦煌，增加充实了专业人员，开始了临摹工作。1944年2月1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所长。1945年，他们在重庆举行了临摹作品展，以期国人关注。抗战胜利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由傅斯年为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接管，但董希文、张林、李玉、周少森、乌密峰几位艺术专业人员也走了。1946年初，常书鸿辗转到重庆向中央研究院汇报工作，招兵买马。同年5月，又带着新聘的专业人才郭世清、中央大学艺术系范文、四川省立艺专图案系刘曼云、南京师大艺术系林春德、国立艺专雕塑系霍希亮、国立艺专等人踏上了去敦煌的征程。路过兰州，又吸收了段文杰、重庆国立艺专同行，这又充实增加了专业艺术人才。1947年夏天，孙如建、黄文富、欧阳林、李承先、史维香等艺术专业人员也参加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保护临摹工作全面展开。洞窟编号到1948年圆满完成，临摹壁画800多幅，并于1948年在南京举办敦煌艺展。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莫高窟，历经劫难的莫高窟终于回归到人民手中。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隶属文化部。 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在北京开幕，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人民群众的欢迎。195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颁发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亲笔写的奖状，全文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八年来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从事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磨绘和研究工作，成绩很大，对我国自北魏隋唐以来千余年间劳动人民辉煌的文化遗产尽了宣传和保护之功。特呈请政务院批准发给该所全体工作人员奖状及奖金以示鼓励。这是对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所长及全体人员保护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历史性总结。在莫高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敦煌的和平解放，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甘肃省代省长丁仪中等于8月27日逃至酒泉，随后9月22日逃往哈密，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指河西。这时的敦煌县政府中，1949年8月底刚刚卸任的县长鲁玲正在向新任敦煌县长潘伯南办理交接手续。鲁玲甘肃临泽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原任张掖农校校长兼河西水利工作站站长和农业部河西经济示范农场厂长。1948年9月解邹延增任敦煌县县长兼关外三县观察使一年，有知识，懂农业，思想开明，有强烈的农业救国、农业安民思想，对当县长真可谓一介书生，历史真不该选择他。起义后报道，分配到甘肃省农牧厅工作。新任敦煌县长潘伯南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高参。1949年8月被认为敦煌县县长，接替鲁玲这个少将县长，对面临的解放只能是恐惧仇恨顽固，其拒不起义，逃走后隐匿在酒泉，1951年被镇压。敦煌县驻军1949年7月刚刚调离的91军骑兵独立团，团长屈义兴，辽宁人，东北军张学良部下，留学法国，讲习骑兵。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整编，屈义兴编入91军王进属下，任骑兵独立团团长，1945年至1949年7月长期驻防敦煌，全团13个连，兵强马壮，字奉简朴，熟悉英法文字，治学严谨，治军有方，纪律严明，